感谢天上的真神，我们下午继续来探讨有关启示录的专题。今天下午我们要来谈的是启示录中的真教会。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之前有谈到启示录的研究方法，当中有一点就是启示录是由国度贯穿整卷，用国度来贯穿整卷。那我们先看第一章的第五节、第六节。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五节、第六节，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启示录一开始就谈到主耶稣基督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呢，他是世上君王的元首，那在他里头有恩惠有平安，并且要将恩惠平安归给凡相信他的人。那更重要的呢，就是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我们能够脱离罪恶，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而是因为主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没有罪的血。因为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死的工价就被赎回来了，我们就不需要经过死，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嘛。那主耶稣已经替我们死了，流出宝血，所以我们就能够脱离罪恶。脱离罪恶的人就是脱离死亡。那不但脱离罪恶更重要的就是要让我们在地上成为国度这边是翻译成国民，但我们如果去查原文希腊文，或者是我们如果用英文版的都是让我们知道，其实这个不是国民，它是国度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流血把我们的罪赦免了，那我们被拣选来没有罪的国民，就建立了耶稣基督所建立的国度。而这个国度从哪里来？从耶稣基督所流的血而来所以从这里启示录一开始就已经讲到耶稣所建立的国度。那我们再看第五章，第五章的第九节、第十节，五章的第九节、第十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度，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那么这边又讲到在救恩里面，那个彩虹的大宝座出来，就是要来成全这个救恩。那么成全救恩被成全的人呢，他们就唱新歌然后说耶稣基督呢，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曾被杀，然后用自己的血把人买来。人从哪里来？是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也就是说被买来的人不分哪一个国家，不分哪一个种族，不分男不分女是从各方各民当中买了人来。用什么来买？用他所流的血来买。然后买来要做什么呢？要让他归于神，并且呢叫他成为神的国度这个是也是国度，不是国民所以到第五章呢 神让约翰所看见的这个彩虹大宝座的意象呢，也在述说耶稣基督所流的血呢，把人从各族、各民、各方、各国中把它买来，然后呢，让它都归于神，以神为主，以神为王，然后就建立了所谓属神的国度啊，这个也是来谈到国度。我们再看11章15节，11章的第15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第七位天使就是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也就是最后一个号筒。那么这个号筒一吹呢，也就是神对世人的警告，对世界的警告已经到达最后了，就叫做末次号筒吹响。那么这一个第七位天使吹号之后发生什么事呢？他说啊，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耶稣基督要做王。所以到末后来临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成了我主基督的国，就是神的国。所以神的国到最后是唯一存在的，世界的国到最后呢，是要被灭除掉的，因为这个世界将来的结局就是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那也就是彼得所说的啊，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它是不会存在的。将来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所存在的国就是我主基督的国，就是耶稣基督的国，就是神的国，唯独神的国才会永远存在了。属世的国呢，这个世界末了，属世的国通通要被烈火融化，它是不复存在的。所以到了十一章又把神的国彰显出来，然后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再看20章第6节，20章的第6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 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没有国哪有王，没有国的王是不存在的，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所以在这边讲到说，我们要成为神和基督的祭司，并且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也就是说圣灵降临之后，神在世界来掌控，那我们在圣灵的建立之下，我们就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个1000年也是象征的数字，也就是说这一个与基督一同作王的年日是长长久久，到底有多长有多久，我们没有办法用现今的世代来去计算，一直等到什么？等到这个世界末了，世界结束了，末日来临了，在地上属神的国度也就结束了，然后呢，就进到新天新地。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进到天国，属世的国已经没有了，在地上属灵神的国度也结束了，我们进去的是什么？新天新地。但是在还没有进到新天新地的这一个时代里面，我们都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在神的国度里面，成为与基督一同作王的人，那多久？1000年。我们再讲一次，这1000年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1天24小时的那一种1000年，而是在意象当中让我们清楚的来辨别说，在整个启示录的意象里面，1000年是最长最久的数字数目，所以也就是说 神在地上建立属灵神的国度的时代时间是所有启示录当中最长最久的。那这神的国度贯穿整个启示录的一个记录。我们最后再看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五节，启示录的二十二章第五节，不再有黑暗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其实二十二章的第五节跟二十章的第六节是一样的，好，一样的，好，要作王，有国才有王，没有国哪来王，没有国的王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价值的。所以在这边也是强调什么？神的国度在人间，神的国度在地上，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都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同作王。那么我们读了这几处的圣经，第一章的第五节第六节，第五章的第九节第十节，十一章的十五节，二十章的第六节，还有二十二章的第五节。这从第一章一直到二十二章，一直在强调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国度，国度。也就是说，启示录里面他所要让我们明白知道的，就是神的国度在人间。他不是在属灵的天国，他所谈的是世界上的神的国度。而世界上神的国度呢，是指什么？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哪里一个地方有神的国啊，这个名字叫神国啊，没有啊。哦，有美国，有中国，有英国，有法国，有俄国，有世界上198个国家的名称。但是你从世界地图或是世界的国家名称当中，有哪一个国是神的国呢？没有。那到底神的国是指什么呢？我们说啊，有啊，圣经里面有啊。那神国以我们现今的这个世代属物质的世界当中，到底神的国在哪里？我们看《使徒行传》的二十章，《使徒行传》的二十章二十八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在这边又谈到神耶稣基督他所流的血，就跟我们刚刚读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第六节，还有第五章的第九节第十节，耶稣基督流血，然后成为国度嘛。耶稣基督流血成为国度，这是启示录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主轴。所以启示录要用国度来看里面的内容，我们才能够把启示录的道理解释清楚。那我们又回到了使徒行传二十章的二十八节，那保罗在做见证的时候就讲哦，他说你们要牧养神的教会，那神的教会是什么来的？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这个他在二十八节里面所说的是神啊，但是神是灵啊，灵是无骨无肉，怎么会有血流出来呢？所以基本上虽然他所谈的是神，但是谁流血的？耶稣基督流血的。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神，神的教会就指着耶稣基督的教会，一样是耶稣基督流血，在启示录称为国度，但是在使徒行传称为教会。那就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神的国度就是神的教会，神的教会就叫做神的国度，这两者在圣经当中是相等的。谈到神的国度就是神的教会，认识神的教会就认识神的国度，这两个是相同的，因为都是耶稣基督所流的血买来的。启示录称为国度，使徒行传称为教会，所以神的国度就是教会。 但是重点是，你看我们今天有很多很多的教会嘛，哦，很多很多教会啊。如果我们这个想要了解教会或教派的话，我们现在网络很方便嘛，你打一个基督教，他就会把所有基督教的大概有多少把它列出来。那我跟大家做报告，哦，现今的基督教最少最少有42000个教派，最少最少有42000个教派，只要他是信耶稣的，只要他是用圣经的，哦，然后呢一直下来，经过了1000-2000年的时间呢，教会呢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分类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哦，一直到现在恐怕已经超过42000个教派了，42000个教派，哦，所以你看看，哦，如果用我们一个人，哦，80年的岁月，80年的岁月，哦，然后呢要来找一个所谓真正神的教会，你可能找得到吗？你一天找一个教派就好了，你都还没有找到，还没有把全部的教会都 找过，你就已经死掉了，对不对？所以要用人的方式来找教会，那谈何容易啊。你说我用我的经历，我用我的智慧，我用我的理性要来找基督教哪一个是神的教会，你都还没有把每个教会都走遍，你都已经时间到了，啊，你都已经要钻到坟墓里面去了，你能够找得到吗？一天找一个教派就好了。所以你要找教会，神的教会，找神的国度，不是用你的人生岁月来找，你用你的人生岁月来找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才讲嘛，他说是我拣选了你们，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人没有那么厉害啦，还有可以去找到神找到教会的，不是，都是神来找你才能够被神找到，你才能够找到所谓神的教会，用耶稣基督的血所买来的。那神的教会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绝对不能没有的，就是什么？耶稣基督的血了。没有耶稣基督的血，就不是神的教会。不管是使徒行传也好，或者启示录所论定的这个国度也好，都是用他自己的血所买来的。哦，那什么是耶稣基督的血？哦，你怎么知道有教会里面有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如果读约翰一书的第5章就知道嘛，做见证的有三嘛，水、血、圣灵。我们洗礼不是只有用水啊，要用水和血啊，啊，用圣灵来做见证嘛。也就是说，没有圣灵的见证，就没有血的存在；没有圣灵的同在，就没有血的功效；没有血的功效，就不是神的国度，也不是神的教会。非常清楚的一个真理的见证嘛。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在启示录当中它有记载真教会的内涵，我们可以透过启示录里面的记载来检验哪个教会才是真正属神的教会，才是真正所谓的真教会，而进到真教会里面来，我们才能够在教会当中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因为你已经进到基督的国度里面来。如果你没有找到启示录当中所谓的真教会的内涵的教会，那么你是在教会外面的，你怎么与基督一同在教会里面作王1000年呢？那是空谈的，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价值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要思考用这个来检验我们真耶稣教会到底是不是启示录当中的真教会。如果是，我们要哈利路亚阿们，感谢神，神拣选了我。如果不是，你在这边干什么？赶快离开，因为这不是真教会，这不是启示录当中神界的意象让我们知道的真教会啊。那我在这边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你在这边就没有任何意义跟价值嘛。 所以我们今天下午就是要透过圣经里面启示录里面啊，神借着异象让约翰所看见，然后他把它记录下来，那我们从这个记录的过程当中来认识所谓的真教会，然后让我们所认识真教会的内涵跟我们真耶稣教会来做一个类比，我们就能够很清楚的知道，原来启示录当中所看见的教会的异象就是真耶稣教会。好，那我们先来看启示录的21章。启示录的21章，我们先看第十节。启示录的21章第十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这边有谈到我被圣灵感动，我被圣灵感动，其实它原文是指着我进到灵里面。被圣灵感动跟进到灵里面的意涵是不一样的。我们没有进到灵里面，可不可能被圣灵感动？当然可以啊。哦，我们常常被圣灵感动嘛。啊，有没有进到灵里面？没有啊。但是原文的意思是我进到灵里面，主耶稣 把约翰进到灵里面，就是在看什么？灵里面的异象啊，异象哦。那么这个我被圣灵感动，在启示录当中出现四次，出现四次，哦，这四次呢，就是所谓的四大异象，第一章、第四章、17章跟21章，四大异象。那每个意象都有每个意象的最主要的意涵，那到了第四个意象，就是我们刚刚所读21章第十节，啊，其实呢，它就是事先在告知我们神的教会的内涵是什么。为什么呢？我们看第二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再看第十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这三节圣经哦，让我们知道几件事。第一个，会有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出现。那到底圣城新耶路撒冷是什么？新耶路撒冷就是表示旧的已经过去了嘛，所以这个新耶路撒冷是指什么？神同在的地方，好像过去旧耶路撒冷一样，神与耶路撒冷同在，所以称耶路撒冷为圣城。耶路撒冷里面有圣殿，圣殿里面有约柜，约柜都是神同在的代表，所以圣城耶路撒冷就是神同在的地方。那过去的圣城耶路撒冷已经没有了，现在呢，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新的有神同在的地方。然后呢，到第三节又 讲到说什么呢？那个叫做神的帐幕。神的帐幕，帐幕就是会幕嘛。会幕被建造之后呢，神就在会幕当中与百姓同在嘛，与百姓同在是一样的。所以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帐幕，神的帐幕呢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这是两个一样的一个东西，但是用两个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第三个，神的帐幕在哪里？在人间哦。怎么来的？就第十节所说的，从天而降的。神的帐幕是从天而降的，所以这个帐幕不是从地上冒出来的，不是由用人的方式集结起来然后就成了神的帐幕，不是，是从神那里从天而降的。所以神的教会，真教会，不是由哪一些人有智慧有理想所组建起来的教会，不是，而是从神那边启示来的。哦，不是说，哦，我们一群人，哦，都很有智慧很聪明， 哦，然后呢，大家集合起来了，然后慢慢慢慢慢建立教会，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不是从天而来的，那从人这个地方慢慢慢慢组建起来的一个教会，那就不是从天而降的。从天而降的就是教会呢，是直接由神来建立的，神的道理是直接由神来兴起的，不是由哪几个人研究出来的，都不是。哦，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那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说，教会呢在人间，所以启示录21章22章它所记载的内容不是天国的景象，什么黄金街啦、碧玉城啦，天国没有黄金街、碧玉城啦。哦，所以我们在读启示录21章22章，常常又会听到说，哦，天国很美啊，天国有黄金街、碧玉城，那个不是天国啊。因为从21章开始，他不是在讲天国，天国会在地上吗？哎，不会。圣城耶路撒冷是从天而降的，在哪里？在地上。所以那个 不是在讲将来天国的去处，而是在讲神的国度，神的教会要在地上来被建立。那所以约翰他所看见的第四个意象是指着真教会的意象，也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的教会才叫做真教会。那我们从几个方向来看，第一个方向我们先看21章的11节到14节，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3门，北边有3门，南边有3门，西边有3门。城墙有12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再看21节，12个门是12颗珍珠，每门是1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晶晶，好像明透的玻璃。哎，这边就讲到这个城里面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他说第一个有高大的墙，有高大的墙。有多高呢？我们看16节17节，城是4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4000里，长宽高都是一样的。17节，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轴。这边就讲到这城有多高、多宽、多长，都4000里哦。4000里就是我们现在大概是2400公里啦，2400公里，有没有概念？2400公里哦，有多远啊？我们台湾头到台湾尾最多400公里啦，最多400公里，还要2000公里。所以那个城的长度是2400公里，宽度是2400公里，更可怕的是什么？高也一样哦，高也是2400公里，有多高？因为我们现在科技可不可能爬过去？不可能啊！我们现在的飞机最高是飞到3000英里吧？3000英里哦，3万英里哈，3万英尺了，不是3万英尺。英里跟英尺差多少？差1000倍哦，1000倍呢。我们飞机飞最高最高也3万英尺啦。我们在搭飞机那个远航的那个飞机也大概是这样而已啊。还要在1000倍以上，1000倍的高度，你说用什么来飞过去啊？几乎不可能飞过去啊。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城有2400公里高，2400公里宽，2400公里长。你要用你人为的方式要进到这个城里面来，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你用现在的科技想要飞进去，绝对不可能，飞不进去了。也就是说，真教会不是人为可以去塑造的，不是用人的力量可以进到这个 城里面来的。要进到城里面来，唯一的一个方式是什么？从门进入。从门进入，为什么呢？因为它四面每面都有三个门，每一面都有三个门，所以如果你愿意从门进入呢，从哪里来都很方便，从东来，从西来，从北来，从南来，每个面都是有三个门。如果你愿意从门进入的话，通通可以。那门是什么？我们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七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七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第九节，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耶稣说什么？我就是那门，我就是羊的门。所以门就是谁？耶稣基督。我们如果能够从耶稣基督入门的呢，必然得救。出啦，入啦，都得到草吃。得救是指着肉体得救，你就能够得生命了。出入得草吃，就能够得生活了。如果我们从羊的门，耶稣基督进来的，就能够进到神的教会里面来，就能够进到这个 真教会里面来。这是非常方便的，只要你愿意从门进入，你怎么来都可以，你怎么进都可以，因为是从门进入的。所以我们不要用其他的方法，人为的方法你怎么进都进不来。你用人为的方法可以进去的呢，那就不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因为人为的方法进不了圣城新耶路撒冷，一定要从门进入，从耶稣基督这个门进入。那这个门是什么门呢？我们看二十一节，二十一章的二十一节，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晶晶，好像明透的玻璃。每一个门都是一颗珍珠做的，是珍珠门啊。那什么是珍珠门呢？我们请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六节，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六节，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主耶稣在这里用比喻来谈到这些不愿意接受神救恩的这些犹太人，好像狗，好像猪一样，然后把他所讲的真理用圣物、用珍珠来做比较，因为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圣物啊，也不知道什么叫珍珠的贵重啊，所以他们不认识真理啦。因为不认识呢，所以不但不接受，反而怎么样？转过头来咬谁？咬耶稣啊，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嘛。所以从主耶稣所讲的这里的一个比喻，就可以让我们知道珍珠是什么。珍珠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传的真理啦。珍珠门就是什么？真理的门啊。也就告诉我们说，要能够成为真教会，他一定是用真理入门的，一定是用真理入门。没有真理呢，就不是真教会。把门的珍珠拿掉，用任何的东西要来开门，那个门就不是真理的门，进去的地方也不是真教会。因为约翰他所看见的门是珍珠的门，珍珠的门。所以一个真教会，他所传的真理一定是要珍珠，不能够夹杂着不是珍珠的门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是真教会。好，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哥罗西书的第一章，请看25节。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28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哦，保罗在这边做见证，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是照着神为我所赐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这个执事就是仆人的意思啦，就是他要按着神选召他成为神的仆人，去执行神的工作。那怎么执行神的工作才叫做神的工作呢？他说啊，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就叫做真理。也就是说，一个教会它最主要的核心价值，不是这个教会的人数多，不是这个教会的钱财多，不是这个教会的历史长，不是这个教会的会堂多么的堂皇，多么的有经济价值，都不是啊。因为这个不是启示录当中所让约翰看见的异象嘛。约翰所看见的异象，门是珍珠门，他所传达的信息一定是真理的信息。这就像保罗所说的，我要把基督的福音传得全备，这才是一间真教会应该要有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内涵。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为什么要把福音传得全备？我们为什么这么重视，这么在意真理？因为这才是真教会最主要的内涵。为什么一定要把福音传得全备呢？28节就讲嘛，这样子才能够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们进到圣城新耶路撒冷，不是要到神的宝座前吗？你进不到神的宝座前，那你进去干什么呢？所以我们要把基督的道理传得全备，才能够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主耶稣说，瞎眼的带领瞎眼的，最后都掉到坑里面去死掉了。一个教会如果不能够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那就好像瞎眼的一样。瞎眼的怎么能够带领瞎眼的呢？世人都瞎眼的嘛，那我们在教会当中也都是瞎眼的，怎么把人带到神面前？那不可能的事情，也不会。所以在教会当中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坚持圣经的真理，要像保罗所说的，要把福音传得全备。什么叫做把福音传得全备呢？第一个，我们不可增加，不可增加圣经里面没有的。圣经里面没有，你增加它，那就不所传的就不是真理嘛。比如说圣诞节啊，我们现在基督教，不要说基督教了，全世界都在过圣诞节，我是觉得莫名其妙。不是信耶稣的人也在过圣诞节，他凭什么过圣诞节？结果他们所过的圣诞节是圣诞老公公的圣诞节。圣诞节是什么？庆祝耶稣的生日嘛。那你看圣经当中有哪一个地方记载说要庆祝耶稣的生日？很多人就冠冕堂皇的讲，问你说耶稣有没有出生？有啊。耶稣出生有没有日子？有啊。那为什么不能够庆祝耶稣的生日？我说请问一下，耶稣的生日在哪一天？你可以告诉我吗？圣经里面哪里有记载哪一天？反正就是有啦。你可以问他嘛，我明天帮你过生日，你要吗？你明天不是你的生日哦。我随便找一天跟你庆祝你的生日，你要吗？你会觉得你这个人没有心啊，你要帮我庆祝生日，你要问我生日在哪一天啊？你怎么随便找一个生日来帮我庆祝呢？你不是不尊重我吗？相同的道理嘛，我们要为耶稣庆祝生日，结果我们都不知道耶稣的生日在哪一天， 然后呢，随便找一个日子说啊，今天就耶稣的生日，开玩笑啊，开了天大的玩笑，全世界人都在笑，基督教荒唐。可以找圣经来看嘛，哪里是12月25号呢？所以我们基督教里面都在做荒唐的事情。哦，为什么要庆祝耶稣的生日？耶稣里面圣经里面没有讲嘛。用一个比较不好听的话，我们都在认为我们的神是糊涂的神啊。为什么糊涂？如果这一天这么重要，我们的神怎么会这么糊涂的没有把这一天记录在圣经当中呢？还要我替他来找这一个日子来为他庆祝，那你不是在笑神吗？神啊，你好糊涂哦，你竟然都不会把自己的生日记载在圣经当中，还要我们很辛苦的来找这一天啊，找不到呢，我们就随便找一天来庆祝你的生日，那不是很奇怪的事吗？如果我们要去找，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请看第八节，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第八节，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以下省略啊，这里就记载时间哦，没有确定的时间，但是他记载什么？这个时间点的状态。耶稣降生以前，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什么？牧羊人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我们现今的世代哦。圣诞节有三个日子啊，不是只有一个日子哦，你们可以上网去查。第一个12月25号，这众所皆知的。第二个1月6号，这是希腊东正教的。第三个1月7号，这是少数基督教不愿意接受12月25，也不愿意接受1月6号，少数的基督教。所以有这三个日子哦，这三个日子很巧的，都是在冬天。但是我们读第八节，你会觉得是在冬天吗？冬天在伯利恒的野地里还有牧羊人吗？还有羊群在那边吗？冬天的羊群都已经赶到羊圈里面来了，在那边避冬了，怎么还会有羊群在这个野地里面在牧羊呢？这是在开玩笑啊。所以耶诞节圣诞节是多余的，没有必要的。你现在到外面去问，问说圣诞节有什么，他第一个所想的就是什么？圣诞老公公，他绝对不会讲耶稣。圣诞老公公啊，还有什么麋鹿啦、啊？哦，天上有个麋鹿，圣诞老公公的那个在圣诞老公那个麋鹿啦、啊，还有什么圣诞礼物？这些都是生意人所想出来的巧计啊。一个信仰的状态变成是生意人巧计的一个结果，那不是笑话是什么呢？所以我们今天在真理里面，我们要很清楚，圣经没有为什么你要加上去，而且并且成为基督教很重要的节日。那我们从圣经里面来找，找不到啊。为什么？因为不需要。主耶稣要我们纪念他的死，却没有要我们庆祝他的生。那现在有很多 外面的人又改口了啊，这个是欧美人的过年啊，这都是后来才加上去的，为了要有圣诞节才加上去的这些名词啦。然后就说、啊、我们那个东方人也有过年啊、哦、台湾也有过年啊，为什么台湾人可以过年，外国人就不能过年呢？定义不一样，所以不要把它混为一谈、哦、这是我们要谨慎小心的，我们不要增加圣经里面没有的，会增加出什么？增加出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第二个，我们不要删去圣经里面有的，比如说洗脚礼。基督教里面几乎剩下我们真耶稣教会了。为什么没有洗脚礼？理由很简单，因为洗脚是犹太人的风俗，我们不是犹太人，所以不用洗脚。是风俗吗？我们要把圣经读清楚啊。约翰福音13章，主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件事情是风俗吗？ 如果是风俗的话，那耶稣做了错误的示范，因为犹太人的风俗里面从来没有老师为学生洗脚的，都是学生为老师洗脚。哪里有老师为学生洗脚的呢？有酒是先生赚嘛，哎，有好吃的就要先生先吃了，然后有事弟子服其劳了。中国人的观念也是一样啊，有什么事情我当弟子，我要先来做，老师不用做。啊，犹太人也是一样啊，他们尊重拉比嘛，尊重文士法利赛人嘛，尊重这一些教导他们的人，怎么可能我是学生，我还大拉拉的坐在椅子上面，然后让我的老师来洗脚？有这种事情发生吗？绝对不会有。所以你看十二个使徒当中，彼得他年纪最大，他很清楚嘛，他把他当成是犹太人的风俗，所以不要不要，不可以不可以，你万万不可以洗我的脚。那主要是说，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这个时候的彼得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耶稣帮我洗脚跟犹太人的风俗是不一样的。所以他马上说，不但我的脚，连我的头我的手全部都让你洗。主要是说，凡洗过澡的人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那彼得就乖乖的在那边让耶稣洗脚，因为彼得已经清楚了，耶稣设立洗脚跟犹太人的风俗没有关系，但是跟什么有关系？跟将来能不能够得到神所要赐给我们的福分有绝对性的关系。这么清楚的记载，基督教几乎把这个跟耶稣基督有份的恩典拿掉了。你说能够进到神的面前吗？能够引导人到神的面前吗？他都把这么大的福分拿掉了，还可以吗？这是很奇怪的。那我们也不能够更改圣经里面的福音啊，比如说洗脚、洗礼，洗礼哦。你看主耶稣到约翰那边，施洗约翰那边洗礼，约翰说：“不行不行，我应该受你洗礼才对，你怎么到我这里来受我的洗呢？”主耶稣讲一句很重要，他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啊。”什么叫做义？义就是一种规矩，一种规范。我跟你之间，虽然耶稣基督没有罪，不需要悔改，也不用受洗，但是为了将来要立下洗礼的规范，所以理当接受你的洗礼，要让耶稣受洗这件事情成为洗礼的一种规范。所以我们以后洗礼就要跟耶稣洗礼一样啊。耶稣洗礼是约翰拿水起来滴两滴、两滴、三滴的吗？点水礼吗？当然不是啊。耶稣洗礼难道是在水缸里面吗？水池当中吗？当然不是嘛，在活水的约旦河里面受洗吧。那这些都是主耶稣基督他所留下来尽诸般的义的一个很重要的规范。但是我们有很多基督教就把这个规范给更改了。耶稣留下的规范算什么？我们只要一个会议就可以把它改了，我们只要一个会议就可以把它改了，不一定要到大水啦，不一定啦，我们有信心就可以啦，滴两滴、滴三滴就可以啦。信心的问题不是水的问题呀、啊，那就把主耶稣所留下的规范当成什么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一件事情。那所以真教会如果没有珍珠的门，那它就不是真教会。如果不在意圣经的真理，那就不是神的教会，顶多是一群想要来信耶稣但是不得其门而入的，想要用爬的方式爬进去这个真教会里面来，但是太高了爬不过去。感谢神啊，我们真耶稣教会呢，我们真耶稣教会完全遵照圣经。好，我们不敢增加圣经里面没有的，我们也不会删去圣经里面有的，我们更不会把圣经的道理更改，这才是珍珠的门。有没有人进到圣城里面来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要为了要让人进到真教里面来在那边伤脑筋改变什么门，不需要。你要进来欢迎你进来，你不进来那是你灭亡吧，好像挪亚的方舟一样嘛。 我告诉你哦，水要下来了哦，你要进来哦。啊，你不进来我没办法，我不会因为你不进来，我改变神要我去传的这个警告嘛。所以重点是真教会真理在不在，而不是真教会有多少人进来。多少人进来不是重点，真教会有没有真理存在，那才是重点，才是神的国度，才是神的教会，才是约翰所看见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子民的这一座城。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除了真理以外呢，我们看第二个，再回来看启示录21章第6节。启示录的21章第6节，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再看22章第1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哦，这边又讲到城里面呢的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泉，生命水的河。哦，城里面有一道生命水的河。哦，那么21章第6节说，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哦，所以进城之后呢，城里面有什么？有一道生命河的水，从哪里流出来？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那这生命河的水是指什么？他要白白赐给口渴的人喝是什么呢？我们看约翰福音第4章。约翰福音第4章，先看十四节。约翰福音第4章14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啊，这个是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在论道理的时候，他向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他说啊，凡喝这水，就是那个井水了哈，还要再喝。那人如果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啊，我所赐的水呢，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好，那时候耶稣是要求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舀水给他喝啊，啊，结果呢，反而耶稣跟他讲说，我所赐的水喝了就永远不渴。这个妇人就懵了，嗯，啊，你不是要我舀水给你喝吗？你怎么现在要赐水给我喝呢？你要把赐那永远不渴的水给我喝呢？这个时候，这个妇人就听不懂了，到底是怎么了？你刚刚还要我舀水给你喝，那你又跟我讲说这个喝水下去还会渴，那你要赐给我永远不渴的水，这个怎么解释呢？哦，所以这个妇人她也不知道啊，主耶稣在讲什么？哎，主耶稣讲的就不是物质的水，主耶稣所讲的什么？灵里面的水。啊，灵里面的水是什么呢？我们看第7章37节到39节，到了第7章的时候，主耶稣就解释了，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哎，主耶稣在这边，圣经就在这边就解释了，耶稣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跟刚刚第4章里面所讲的要涌出泉水，喝了就永远不渴。那这个要在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39节就解释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 所以叫人喝的不渴是指什么？圣灵。圣灵喝了就叫人不再渴，因为在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你就永远不渴。所以启示录21章第6节还有22章第1节，他说城里面有生命泉的水，他是指什么？在城里面有什么？有圣灵。也就是说教会是不是真教会，是要在教会当中有没有生命河的水，而这生命河的水就是什么？圣灵。如果没有圣灵，那就不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就不是真的真教会。圣灵哦，要成为真教会的见证，所以圣灵才是真教会必备的第二个条件。而这个圣灵是指的什么？应许的圣灵，就是使徒时代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记载，神告诉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祈求，然后他们真的在耶路撒冷等候祈求，圣灵就从天降下，然后他们就讲出灵言来。二章是翻译成说起别国话来，但其实原文是什么？舌音啊，就是卷舌音，那就是那个得圣应许圣灵的一个见证啊，一个证据。那有应许圣灵降临的，那才是真教会。所以你看使徒时代圣灵降临之后就开始传福音，就从亚洲传到欧洲，传到遍地，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圣灵有两次降临，一次是使徒时代，一次是我们现在啊，两次降临建立同一个教会。那为什么同一个教会教会名称不一样？在使徒时代有教会名称吗？没有，他们都教会，因为只有一个教会。但是第一次圣灵降临停降之后，人的心就开始有各种不同的这个意象出来，所以我跟你不合就分开，我跟你不合就分开，分到后来呢，就好多好多的教会出来。那后面圣灵降临的一个时代当中，如果你没有一个分别那大家都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所以我们才会圣灵启示初代的工人，把我们教会的名称取作真耶稣教会。真耶稣教会不是由大家会议决定的，起初我们的教会的名字叫做万国更正教，我们有向这个当时的北京政府北京，因为那时候还不是共产党统治的时代，我们要向北京政府，我们向北京政府所申请的教会是万国更正教。但是万国更正教不是会名，它是一个动词啦，所以没有通过。没有通过之后呢，后来才变成是真耶稣教会。真耶稣教会。那真耶稣教会是一个名称，但是教会的内涵就跟使徒时代的内涵是一样。教会的内涵就跟启示录21章、22章所记载是一样的，因为城里面有什么？生命河的水，明亮如水晶。我们在真耶稣教会当中，它的价值就是因为有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是神的灵，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是神的教会。比如说，有人问你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啊？你说我在这里啊，那不是你，那是你的鼻子啦。你在哪里？你说我在这里啊，那个不是你，那是你的阿达玛，你的头啦。你在哪里？我在这里啊，这里全部都是我啦，那不是你啊，那是你的身体啊，对不对？那是你的身体啊，那怎么可以代表你呢？那到底你在哪里？你就是在你内心里面的灵魂啊。当你内心 里面的灵魂离开你的这个躯体，那个就不是你啊，那是尸体啊。一个人死掉之后，你的身体都比一只死鸡还没有价值了。一只死的鸡还有人把它抓回去哦。一个死人死在那边，看有谁要把他抱回去，吓都吓死了。除了他的亲人以外，谁要理他？我说赶快跑啊！这个死人，吓得要命。一只死的鸡啊，大家都还抢着要哦。 哦，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死的鸡还抢着要呢。那死人呢，丢在那边了，没有人理啊，吓都吓死了，对不对？所以人的身体的价值，不在乎你身体有多么健康，不在乎你身体有多么漂亮，你的身材有多么美妙，这些都不在意。在意什么？你的灵魂啊，灵魂离开你了，有用吗？没有用啊。所以你的灵魂在你的身体里面，那才是你啦。一样的道理，我们说教会是神的，对不起，你怎么证明教会是神的？神的灵在我们这里啊，跟我们的灵魂，我的身体，这是我，是因为我的灵魂在我的身体里面嘛，是不是？所以在整个教会的一个体系当中，我们不要论这个教会历史多久，人有多少，钱有多少，那都不是真正意义的东西。真正意义的东西是什么？这教会里面有没有神的灵啊？这才是重点。就好像约翰他所看见的这个异象，有什么？有生命河的水，明亮如水晶，在城里面。那感谢神，我们耶稣教会就圣灵同在啊，我们是圣灵所建立的教会，一直以来圣灵跟我们同在，我们在这个教会祷告祈求，我们可以领受应许的圣灵，这就是见证，非常重要的见证。那第三个，我们看，再回来看启示录22章第2节，第二节到第四节，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这边又讲到城里面有什么呢？有生命树，然后结十二样的果子，每月结果子。那不但可以结果子呢，后面又讲到说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这在讲什么呢？在讲在城里面有神的权柄。有什么权柄？第一个，有结果子的权柄，有能够让我们在城里面的人来结果子。结果子是什么？结果子就是他的这个行为的一个表彰啊。我们有很多人说啊，宗教都是劝人为善，这是对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这没有错。但是问题是，不是每个宗教都能够真的叫人为善，真的叫人能够结出果子来。如果每个宗教都可以叫人结出果子来，有这个权柄在，那世上还有坏人吗？世上还有坏人吗？没有，因为每个人都在宗教里面嘛，都劝人为善，而且每个人都在行善当中，都有好的行为，都结出果子来，那哪里会有像现今这个世代一样罪恶满盈呢？大家都很好啊，大家都结出果子来嘛，大家都行善嘛。但是事与愿违啊，是大家都在讲要行善，好行为，劝人为善没有错，但是没有权柄叫人行善。在真教会里面就有这个权柄，我们只要顺服在神的道理里面，在圣灵的权柄引导之下，我们都能够改变自己，让自己原本像虎啦、豹啦、熊啦、狮啦，到最后都变成什么？兔子、鸽子。在以赛亚书11章里面就有记载，虎兔同笼啊，虎兔同笼。虎跟兔子怎么同笼？兔子早被虎、老虎给吃掉了，但是可以同笼，同在一起。在真教会里面的这种现象很多，这叫做信仰的力量，叫做权柄。那第二种权柄是什么呢？有医治的权柄，就是说在城里面有什么？有神迹奇事啦。那这个在我们教会太多太多了，不计其数了，不胜枚举。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进到教会里面来嘛，不是吗？就好像主耶稣所说的，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嘛。所以要叫我们相信，就能够在教会当中看到什么神迹奇事。主耶稣也说啊， 你们去传福音，我要与你们同在，用神迹奇事随着你们证实你们所传的道。也就是说，我们所传的道要用什么来证实？用他的权柄，用他所行的神迹奇事来证实。所以我们如果从启示录21章跟22章，约翰他所看见的第四大异象来看的话，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神的帐幕在人间，他必须要有这三大的这个内涵。第一个，要有真理，没有真理不是神的教会，因为入门的是珍珠门。第二个，城里面有生命河的水，就圣灵，没有生命河的水就不是圣城新耶路撒冷。第三个，有权柄，因为每月结果子，并且叶子能够医治人病，这样的教会才能够成为启示录中有这三样内涵的真教会。那有了这个真教会，真教会才能够有神的荣耀，真教会在列国当中才能够得到荣耀尊贵，那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名字才能够在生命册上我们才能够进到将来的天国。这是我们从启示录21章、22章来看真教会。那我们看一看我们真耶稣教会跟启示录21章、22章所叙述的呢是一样的。我们今天何德何能如果用我们的智慧判断去找42000个教派，我想你们到现在还找不到呢。有些人是一出生神就选召你了，所以有一些青年说，我都还不知道，我的爸爸妈妈就抱我去洗礼了。你要感谢啊，全世界人有多少想要找到这个教都找不到，你都不用找，一出生就在这个教会里面，你还有什么话可说？你没有，应该没有任何话可说，是你自己不来查考，你自己不来认识，你还怪父母亲，还怪这个教会，还怪神，那将来神就要好好怪你了，因为你根本自己都不愿意来查考，不愿意来认识，这是我们在信仰当中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那有些人呢，根本都是主耶稣找到你的，不然的话，怎么刚刚好遇到真耶稣教的信徒，就把你带到真耶稣教会里面来？所以我们要懂得感恩，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才能够在恩典上领受不断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恩典。用这些跟大家一起分享勉励了。